家好，我是 June，
我是 Lee，
欢迎大家来到 B2B 业务行馆。哇，我们今天又出现了。
对，
大家好。Lee，今天我们要讲什么有趣的话题啊？有关我们 B2B 业务行销。
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有好多不一样的事情在发生嘛，而且我觉得整个世界的局势啊，或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方式也很多改变啊。那我觉得我们 B2B 行销这边啊，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对不对？也要看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新的趋势啦，或是有没有一些重大改变。
对， 我自己也蛮想要知道有哪些重大改变，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工作上也都应该做出调整，或是说甚至给公司一些好的一些建言。
对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啦。我觉得第一个啊，比较大的改变，我觉得当然就是现在的显学就是 AI 嘛，哈。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为行销人员呢，我相信已经很多人在使用 AI 了。那你能用你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你的工作呢？那我觉得我们要理解，那也要学习啦。那我觉得很多人他的使用其实是在比如说内容的创作啊，比如说生成文章啊，什么 ChatGPT 啊，然后他就帮你做一些整理啊什么的啊。那如果你有用一些生成的图片的话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AI 的美女吗？超美，
对，超美，对不对？
那真的超像真的哎！
哎，可是说到这个、啊，
超喜欢看的。
对，我觉得这个 AI 也带来一些争议，我觉得我们行销人员也要好好注意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 Google 的 AI， 就是叫 Gemini 嘛？那至少截至我们录音为止啊，它现在都还是不能生成人脸的。那就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哎、欸，
因为他们其实有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不过这已经好几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哎，这个东西其实也有点敏感，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不是都有那个 Google Photo 吗？我们手机都会自动备份，然后我们的照片到云端，对不对？那它里面还有一些功能，就是它可以，比如说我要找哪一个人的脸，然后我就输入那个人的脸，然后比如说找我要找猫咪，我就写 cat， 然后或者写我猫咪，然后可能就出现里面你所有拍过的猫咪的照片啊。
哇，
对，
真假？
对对对，哎，那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啊，他就写了那个人员。然后就出现了很多黑人的照片。
天哪！
对，那你知道这种
这个很侵犯，就是有一点冒犯的感觉。
这个、对，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很大条的事情嘛。那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哎 ，Google 这么大的公司，为什么 AI 起步了这么晚？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开始转趋非常的保守。所以 AI 的开发，就算他们内部有开发，其实这个 release 就是释出的工具，其实也非常的少。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大家就要用的时候啊，有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些这个一些敏感的问题啦。我上次有听一个节目，他就讲到说这个讲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啦，就是说 AI is a creator not creative， 就是说他其实是、你知道他可以创造东西，但是他不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创造者，所以我们人脑还是有价值，就是在这边，
是是是，
对不对？那所以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做，身为行销人员啊，尤其是 B2B 的行销人员啊，一定要好好的善用 AI 这样的工具。那你知道我们以前啊，像我现在连图库我都不用了，我都直接用 AI 生成图片，而且也没有什么版权的问题，
哦、可以吗？
是，你就给他一个很好的 prompt，
那很贵吗？
完全就零免费啊。
哦，
对啊，以前
那你最爱了，
对，你不要这样讲嘛，他谁不爱啊，对不对？
是，
对，我是最爱，没错、啊，对，就是说，就你真的就是有很多的机会，他会帮助你，就有点，我觉得现在有点是把大家的起跑点都拉到
是是是提升了，提升了，对，
那也包含就是说，其实能力不够的，
海岸线提升，
能力不够，他也往前走了，你知道吗？
因为他已经得到这巨大的辅助了，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他能够帮助我们的东西，其实已经到了很多了，那你要怎么样去运用它？那我就觉得企业啊，尤其我们企业跟企业的交易 B2B 的交易啊，你使用 AI 在做行销的时候，你还是有几个东西要特别注意的啦，就是说你还是有一些，虽然版权没有很大的问题，还是有一些原创的问题。就我们台湾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嘛，就是那个复兴商工的学生第一名绘画比赛的学生，他其实用 AI 做的。刚开始
这是可以的吗？
他刚开始还不承认嘛，那当然是不可以啊，因为
你
在讲创作，你
是说数位的一个画作，
对
不对？
对
对
对，你创作，你
天哪，
对，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争议，你是不是做用 AI 生成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去参加不管是作文比赛、啊、
可是还是要坦诚吧，因为毕竟这个原则是创作，
所以它就会变成欺骗了、
yeah.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用 AI 来做一些操弄啊，或是欺骗你的消费者或是你的客户啊，这种其实就是很不好的啦、哦、所以这个原创性啊，这你要特别小心。那再来就是你看，你要有时候你用这个 有一些数据啊，那 AI 其实有时候它会给你一些错误的消息哦。如果你就是一股脑的，你就是直接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生成了一些文字，你就直接用，那搞不好那些讯息其实是错误的，你必须你还是要靠我们人类的一些智慧跟这个去做一些检查，去做一些分辨。
没错，不要完全相信他以为这是创意，说不定他其实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一些资讯。诶，那可是像我们一般的业务行销人员，我也深知就是大家其实工作很忙碌，然后怎么样能够多多的去充实，甚至去更新一些我们对 AI 这些专业相关的一些知识，甚至说是尝试或是一些新闻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哦，那当然就是要参加很多不管是线上或实体的活动啊。刚好我们公司大概在大概五六月的时候会办一个活动啦，我觉得
那就快了耶。
对，真的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加。那我就给大家一个网址好了啦，就是 b2bai.cc， 很简单记啊，b2baiai.cc， 对，
很好记哦。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上面目前大家就是可以先订阅消息，然后我们一有什么样的那个新的这个议程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讲。
是不是会请一些专家？
对，我们有大概3-4位专家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在 AI 怎么样应用 AI， 在你的工作上这样子。对，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啦，就是这个 B2B 还行销还有一些其他的改变啊，就是比如说我知道大家现在很红的话题就是 ESG 嘛，那很多企业其实都是要符合 ESG 的标准啊，比如说就 ESG 就是环境、社会跟管理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行销人员啊，你当然也要适度的可以把这些环保啊、社会责任啊这些议题啊或这些内容纳入你行销的这个内容里面。不过你的公司在 ESG 上面有很好的表现啊，对你的形象啊、对你的信誉啊，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加分嘛，那也增加人家对你的信任感。我觉得讲一个小例子好了，就是说如果有一样的产品，我们去不管是 Seven 还是哪里看啊，它上面有一个加一个价钱一样，内容也一样，那上面多了一个说这是一个环保友善的产品，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一定会选择环保，因为我是一个环保大使。
是
哈，我每个月都会对环保做出贡献，而且都有捐款。
对，
因为我觉得地球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不可以再荼毒它了。
真的，就算你不是环保大使，像我这样子，
你是环保小使，小天使，
你看到。你看他钱一样，你就
anyway，
对，你看他钱一样，你还是会想有多一个，表示你自己就觉得说，你自己好像有环保意识，对不对？
环境真的很重要，因为我每天都在用它。
对，所以你就是记得，就是说，如果有融入一些这样子的环境、社会啊，对社会好啊，或是你这个公司的管理是非常的人性化的这样的元素进去你的这个行销内容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对，好，再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就是现在讲行销，对不对？数据是非常重要的。那数据分析其实就是变成是好像你一讲到行销，其实数据分析就会浮到台面，
几乎都是要靠着数据来过活了。
对，
行销人，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很懂得，就是说不管是网站的分析啊，然后是社群媒体的分析啊，你的受众到底是谁啊，你在哪个平台露出最多啊，你的开信率是多少啊，那你的开信率之后你的点击率是多少啊，你的转换率是多少啊，你一定要很熟知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暂时还是 AI 没办法帮你的，你还是要去做一些人为的去一些控制，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积极的去这个去从事这样的东西。那讲到这个，我顺便再讲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呢，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我像我们节目其实以前也讲过了，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受众啊养在不管是 Facebook 上面啊，或者是什么现在有什么 Thread 啦啊，或什么 Twitter 啊，
对，受众群组
IG 上面，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点危险，你的数据如果架构在别人的平台上面，他们很容易就会去操控你的那些重要的客户资讯。我举个例子， Facebook 你没有办法把这些跟你点赞的人或者是这个追踪你的人，你要群发一封信给他们，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YouTube 也是一样啊，你就算今天是有10万、100万的订阅户，你想要跟他们做一些事情，你还是必须要屈就在他们的演算法里面，你才能够触及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名单。什么叫拥有自己的名单？你要收集自己的粉丝或者自己的观众或自己的客群的名单，电子邮件啊或者是手机啊什么样子的东西，你要直接能够跟他们取得联系，你才有办法把你的讯息，不管是产品或服务的讯息，直接传递到他们的耳朵里面。所以很重要的，在重视数据之余，你也要有建立自己的名单，而不是立即在其他的平台上面。
而且我认为其实数据工具的这些系统应该是 要经过就是行销人员一个 有品质的一个优化，甚至去管控。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考验现在数位行销人员的一个水准的一个功力。我觉得大家也要把这个就是记起来，这样。
对对对，好，最后一个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影片行销的部分。我想这个东西这个也不用多讲了， 对，
对，大家都知道内容行销，现在影片已经多到一个，
对，
你随便看都是影片。
是，以前可能觉得就是说 B2B 啊这个市场啊可能比较严肃一点点，不太需要用影片啊什么。可是你看啊，随着大家这种讯息接收的这种方式的改变啊，你透过影片来沟通你的产品或者你的服务其实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今天在办公室哦一整天很累了，你第一件事情是不是拿起手机来看一些好看的东西？那很多人就是看那些短影音嘛，对不对？你疲惫的身体，那你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短影音可能是一个很好笑的短剧，那殊不知它其实是一个 B2B 的产品包装在后面，那你是不是整个人就被它吸引住了？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一些创新不同层次的影片的表现手法。那我相信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力它是就是广电啊传播这个专业，那我相信很多行销人其实他没有受过这种所谓的一个影片企划的可能没有受过这样的课程或者训练，但是其实我觉得经过多观察多收集资料，其实一个也可以创作出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企业宣导影片，而不会是都是我们常看到一些老生常谈，就是一大堆人在会议室里啊讨论或是做简报，应该会有一些更能够跟你的 B2B 的受众去沟通的一些好的一些桥段可以去应用。
对啊，我们其实影片就很容易，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企业提升形象啦，然后吸引客户注意嘛，然后你也是展示你的产品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用想的这么直接，就一股脑就把这些产品的这个直接里面的内容就跟大家讲，有时候是拐个弯啊，或者比较创意一点，有好笑一点啊，幽默一点啊。那你自己不会做的话，我觉得就是要请专业来帮助你啊。那其实这个尤其是在这种所谓的短影音的时代啊不管是年纪的人，不管每个客群的人，其实都会喜欢看这种短影音。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也一直强迫自己不要看，可是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滑了两下。
应该是，其实我觉得这已经变成有点生活习惯，因为它太多了。
对啊，
too much。
对，然后人家也会转给你嘛，对，所以你不要忘记，就是说你我们虽然是 2B 对不对，但 2B 还是有一个人在那边嘛，比如说他也是业务主管行销主管，他还是会滑手机啊，他还是会看到这些你要传递给他的讯息。所以影片行销在这个现在这样的时候也是变得还是非常的重要，那我相信以后会变得更重要。
那我今天在帮力我们来就是跟大家就是重新整理 recap 一下今天就是我们发现的几个重大改变。第一个的话就是AI 的崛起，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我们也蛮鼓励大家就是对于 AI 方面的知识跟尝试要多加以就是学习还有研讨。那再来就是所谓的一个环境社会跟管理的一个重要性，把它加入你行销的元素里面。然后第三个就是数据分析的兴起跟如何应用，然后再来就是如何去优化你的影片行销。
对，我相信如果能够掌握这几点、啊、然后也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吸取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大家在行销路上面一定会走得更顺。
好，今天就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